他本身一切功德圆满，无有不足哈、啊，所以不需要再接受什么哈、啊。那么没这个需要，但是你现在呀、啊，这个无尽意不是说对观世音菩萨说，是因着民额等，你哀悯我们哈、啊，我们这些人呢功德又不需要不足，我们都是不足之人哈。啊，无论是福德也好，智慧也好，都是不足的，有缺少了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啊，在大德这里栽培功德的，你哀悯我们呐、啊，为我们呐、啊、增长福德，增长善根，哀悯我们这一点。受持璎珞，接受啊我们的供养的璎珞。这样意思啊，不是我，不是隐者本身有所需要才接受，是哀悯我们，为了增长我们的善根呢，来接受我们的供养，就是这样意思啊。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告。这个开示观世音菩萨说了，当明此无尽意菩萨第四众天龙夜叉千打波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罗揭因非因等故受持璎珞。那么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是大慈大悲啊，就是告诉观世音，是的，你应当啊哀悯这个无尽意菩萨和这个四众，好，必求必行又不善又不疑啊，和这个天龙夜叉这天龙八部哈、啊，这些因非因等故接受这个璎珞。这个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说了这句话，这等于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太高了哈、啊，这样意思。既是观世音菩萨悯诸世众，即于天龙因非因等受璎珞，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能拒绝了，那么就啊。哀悯呢、啊？示众即天龙八部，好，就接受了这个璎珞的供养。这地方但是没有说无尽意，佛的话里面有无尽意啊，哀悯这个无尽意和示众天龙八部。等到观世音菩萨接受的这个时候，你就把无尽意略去了。这个意思呢，佛的身份呢、啊，那是无上士哈。那菩萨又不如佛，所以佛在佛的身份呢，可以说啊，哀悯无尽意菩萨。但是在观世音菩萨的身份呢，观世音菩萨就不能说哀悯无尽意菩萨，所以就把它列起来哈，就接受了这个璎珞的供养。接受了以后呢，分作二份啊，分成两份啊，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啊，一部分呢供养释迦牟尼佛，一部分呢供养多宝佛塔。这个意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把这个璎珞转供养两位佛，这样子可以使令这个布施者增长很多很多的福德。好，表示这个意思，也表示观世音菩萨受而不受，还是这样意思哈，他还是无执着的境界。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由于说佛世界。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结束前面这一段文哈，是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自在神力啊。他能够游化在娑婆世界哈，因为无尽意菩萨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提娑婆世界哈，没提他方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的时候也就说出这句话了，由于娑婆世界。这个前边呢，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啊，这个提到这个执着的意思哈。那么这个执着和这个自在的意思啊，有些相通的地方哈。那么这个自在这两个字怎么讲呢？这个自在啊，就是无着的意思，不执着的意思。 你要不执着呢，你就自在；你要执着，就不自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对诸比丘啊，曾经说一件事，就说啊，说是离这里呀、啊，我在提出居无独缘对诸比丘说法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提出居无独缘那一边呢、啊，这个树里边呢、啊，有人把树叶子偷走了，啊，或者把树砍了几棵树偷跑了。你心里头感觉怎么样？这必须回答说，我心里面没什么感觉、啊、他偷就偷嘛，关我什么事？是这样意思。如果你的衣，你穿的衣服，你用的钵要被人偷走了，你这不行，这我心里面不舒服。那么佛就问，为什么呢？人家偷了一棵树或者偷个树叶走了，你心里面无所谓。偷你的衣钵，你会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心里面会痛。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着与不着的关系。你对那个树和树叶，你心里面不爱着，不执着，所以这个砍它也好，用火烧也好，偷跑了也好，你心里面没有事。你自己的衣钵，你有执着心。你有自在心呢，你要偷走了或者破坏了啊，你心里面就痛了。这样说你执着，你的心就不自在，你就不自在。你要不执着，你就没事。而这个佛法呢，那个修修佛法的人呢，你修什么？说修行啊，修什么？什么修行？就是修这个无着。不是身外之物不执着，就这个身体也不执着啊！观察这个身体，你也不爱着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在我们中国的明朝明太祖的同时哈，中国有一个禅师叫做金地峰，金地峰这个人。这个人呢、啊，是、啊、很用功修行的人哈，用修行啊，但是寿命到了也要死，但是寿命到了他不死，不死这个阎王爷，就这个他阎王爷是管这个事，不死到时候要不死不行，还是要死，就派这个小鬼啊，派这个小鬼。来抓他，抓他。这个小鬼就来了啊！平常呢，这些鬼都是知道的嘛，哪一个人在哪里住，日常的品德怎么样，都是很熟悉的事情的。那么这个鬼来抓他，到时候看不见，各处都找不到，找不到这个禅师在什么地方，找不到，就回去报告了这个阎王爷。就是你让我去抓他，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哦，阎王爷说好好好。过了一个时候，阎王爷还是一派他去抓，去抓的还是抓不到。抓不到，这个阎王爷说这一次一定要抓到，啊，不能够再还了。那么这个小鬼说，我来了两次了都没抓到，这一次周围看还是找不到他，怎么办呢？想出个办法来。在当地这个土地鬼土地啊，土地公，我们去问问他，就当然到土地公来问问，说是这个邓地这个金地峰这个出家人呢、啊，原来我们知道是在这住嘛，常常看见他的呀，但是我们来了三次了都找不到他，你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吗？说有办法，说什么办法呢？说这个禅师啊。他有一个供佛的水杯，供佛这个杯子，他欢喜这个杯子，啊，你欢喜这个，你要找到这个杯子呢，就找到他了。说是那怎么找法呢？你到那个把供佛那个杯子用个小什么东西来捶这个杯子，打这个杯子，你打这个杯子出了声音了啊，就找到他了。哦，原来如此， 那么这两个小鬼来了的时候，一看这个出家人，那么他是供佛的嘛，有那么一看佛像前面果然有个水杯在那供着，这个小鬼把水杯拿起来，用个小棒就打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好啊，怎么就赞叹这个杯子好，啊，从那个什么也看不见中啊，啊，就出来了，看来这个金蜜蜂就出来了。出来了的时候，这个小鬼说一下子把他抓住了，说是阎王爷派我们来了三次了，都看不见你，最后抓住你了。那么等这个金蜜蜂，哦，你抓住我，好，你把那个水杯子交给我。啊，这小鬼就把水杯子交给他了。交给他的时候，这个金蜜蜂就把水杯子向地下一摔，就摔碎了。摔碎了就说了四句话。他说是要欲捉鹅金蜜蜂，复非铁链所虚空，虚空铁链所不得，休想捉鹅金蜜蜂。说这四句话，说是你要想抓我，你用铁链子能锁这个虚空，把虚空锁得住，锁住了就可以抓我。你要不能用铁链子锁虚空啊，你想抓我是抓不到的呀。那抓不到，他就说完这句话呢，就不见金蜜蜂了。这小鬼其实抓住就是抓住了，但是这个有修行的人呢，他的一念不生啊，你就看不见他了。那从这个故事上看出什么事呢？就是着不着的问题啊。因为那个金蜜蜂呢，他有点爱那个供佛那个水杯子，爱着那个水杯子，他爱着他呢，他心里面有的时候他就关心他呀，关心他，但是入定了的时候啊，他还是就可以明镜而住，心里面明镜而住的呀。可是这个小鬼要一敲这个杯子，一发出声音的时候啊，那个金蜜蜂那个明镜而住的那个分别那个心呢，就接触了，和从这个声音呢就接触了。一接触的时候，他爱着心的那个种子就动了，一动就出定了，就不能入定了。因为出定了的时候，小鬼就看见他了，就抓他了，就把他抓住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样子，但是你修成了这个定呢，这个时候金蜜蜂就搅不了啊。我因为爱着这个杯子啊，有这一念的虚妄分别心呢、啊，就被鬼抓住了，被鬼抓住了。我们人呢？我们这个不修行的人呢，我们这个烦恼一动了啊，同人家冲突啊，碰的头破血流啊，还不觉悟，不知道我的分的心那不对呀、啊，还不觉悟，还继续的犯第二次，还要同人家闹啊，你不对，你对不起我，还是要闹。而这个修行人的金蜜蜂不是，他知道。不是小鬼能抓我，是我自己上了圈套了，我自己的分别心不对呀、啊。所以他这一搞，他这一念的正念呢、啊，他修学佛法这个正念的智慧一动，把这一念分别心消灭了啊。所以小鬼来捉弄一下也有好处，就是使令金蜜那个，所以是明白一点说，就是自己的烦恼啊。细胞自己、啊、不是鬼能绑你住你，是我们的烦恼啊来苦恼自己啊，所以能把内心的烦恼啊洗灭了，他就自在，没有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心得自在，不贪也不嗔啊，也不愚痴，也不高慢，也不疑惑，种种的邪知邪见都没有了，心得自在。无论是世界上怎么样的天翻地覆啊，就是核子弹爆炸了，那个修行人没有事，什么事没有，他还是很自在的，还是安闲自在，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自在呢，包裹着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啊，就包括观世音菩萨他心里面呢是清净无为的境界啊，没有一切烦恼了，所以啊他是自在。但是这个自在呀、啊，应该分两部分啊，就是你内你心的本体清净，没有染污了啊，你就自在，这是一种。第二个自在呢，就是你要有所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的时候，你想要度化众生啊，啊做一个计划啊。我要怎么样去度化众生去，我要修修什么法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能够很顺利的成就，那也是自在啊。你有所作为的时候也能够没有障碍的成就了，那也叫做自在。这个自在呢，就是阿罗汉又有所不足了啊。阿罗汉心里面没有贪嗔痴啊，但是他对佛法还没能完全的通达无碍，他对一切众生啊应该怎么样度化也还没能通达无碍，所以又有所不能啊，还有所还是自私不足之因呢，他的缺陷还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要继续的努力的修行，亲近十方诸佛，修销无量法门啊，他慢慢的他无量无边的功德才圆满了啊，他才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无障碍。不过是我那天也说了啊，佛菩萨也不能够说是完全都无障碍，就是众生要造罪的时候你叫他不要造，佛菩萨没这个力量，众生还是要造，造了罪的时候将来要受果报，受苦啊，佛菩萨也不能障碍，那个业力要发生作用，佛菩萨无可奈何，还是要受苦。这几个地方佛菩萨还要慢慢的想办法，不能是一下子就成功了，还不能的。但是前面说观世音菩萨是能够救护众生的七难啊，解除众生的三毒能够满二求啊，求男求女的事情，乃至应以何身得度者，即言何身为说法，这些事情呢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自在的无障碍的可以成就的，这样意思。神力啊，这个神力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普通我们说神通啊，神通力，这个通就是没有障碍叫做通啊，这条道路啊没有障碍，很容易就通过去了啊，所以说通就是无障碍的意思，这个神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无障碍的，这种无障碍的境界啊，我们凡夫二乘啊不可思议，你想不上来的，你怎么样你也想不上来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的。这个六种神通的境界，比如这个神足通哈，我们说这个高山呐、或者一个墙壁呀、这就是个障碍，我们一定从门才能过去，从墙壁就过不去啊。但是这个有神足通的人，墙壁和这个门是一样的，是无障碍的就过去了。说是距离几千万里很远呢，但是菩萨的神足通啊，屈身便行就到了啊。是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家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国去，那么远怎么去呢？但是佛菩萨的神通啊，就是屈身便行到莲池。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能思维的，你测度不来的，所以叫做神力啊，这不可思议的力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 我们再我再说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在在晋朝，就是在东，这是应该是东晋了啊，有西晋有东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师啊，叫做开达法师啊，开达法师。这个开达法师啊，他呢要到山上去采药，啊，到这深山里面去采这甘草，啊，甘草这味药，他去采药。但是去采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地区啊，正是饥馑的时候，大家吃饭都困难啊。那么他在山里面采药啊，遇见了这个羌人。这个羌人呢，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啊，一种人。遇见这羌人，这个羌人就把他抓去了啊，抓去了嘛，就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有这个羌人在那守着啊，就是用这个木栏杆啊都围起来，这羌人在那里把守看守着。啊，你不可以跑的。那么呢，这个强人呢，就是一天拉出几个人，一天拉出个人就当饭吃啊，就是像我们人呢要杀猪宰羊啊，那个强人就拿我们这个汉人抓去了，就是一个一个每天杀，一天杀一个吃了，一天杀一个这样吃。那么呢，最后就轮到这个开达法师的班了。那么开达法是个出家人嘛，他是出家人，他就是念那个，他能够背这个观世音经啊，可能就是念普门品哈。那么他念呢，就求观世音菩萨救护了。那么就是这一天呢，轮他的班了，这一天早晨呢，太阳要出来了啊。那么这时候他心里面想，哎呀，今天轮到我的班了啊，我要死了啊。但是这时候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忽然间来一个大老虎来了，老虎比一般老虎大啊，来的时候啊，一面来一面叫叫这个强人呢，在这就看见老虎来了呀，他们也怕了啊，就跑了。这人就是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啊。你怕老虎吃，你要吃那个人，那个人不心里也难过吗？但是那就不想了。那么就是这个强人怕老虎吃嘛，就跑了。后来这个老虎就咬这个木栏杆啊。那个这个开达法师心里想啊，这个强人跑了啊，现在老虎来了，可能我很难免了虎口之难，他一定要吃我了。这个老虎咬这个木头啊，咬了一个洞啊。人可以爬过去了，这老虎就走了，也没人来吃他。哦，这时候这个开达法师明白了，哦，这是观世音菩萨来救我来呀。我们用普门品的话来说，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为说法。这应该是这个时候应以老虎的身来得度。那么那老虎走了，他就从那个洞啊就爬出去了，就跑了。那么就是卸除了这个灾难。现在呢，我们在想啊，这个老虎啊，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没有现出来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啊，这个人的身相啊，不，也不是现的国王身，也不是比丘、比丘尼身，也不是天龙啊、鬼身，现个老虎身。我们想，这老虎身怎么来的呢？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一念慈悲心呢现出来的，他就是他这个我们凡夫啊，做什么事情先要分别啊，去分别去做这件事。观世音菩萨他那无分别的智慧啊，无论做什么事情是不分别啊，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厚德智也是有分别。就是我们说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观字啊，在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啊。本来说是我们有困难呢、啊、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发出来声音，所以叫做四音。那么观世音菩萨应该是用耳闻呢，闻四音嘛，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呢？这里面有点事情哈，就是我们眼见什么东西也好哈，这个眼识一刹那就过去了，我们耳朵听声音也好，一刹那也就过去了，我们的鼻舌身意都是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听见声音以后啊，这个第六识眼识一刹，耳识一刹那听声音过去了，但是第六识紧接着一刹那就知道这个声音了。知道这个声音呢，这个时候啊，要按观世音菩萨来说呢，就是他那个智慧啊，同第六意识同时的发生作用，也或者说同六意耳识啊同时发生作用，有着智慧的观察啊、哦、这个众生是怎么情形，应该怎么教化，怎么样的度化，怎么样来救护他，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的力量，所以叫做观。这个观是指观世音菩萨的智慧说的。那么现在说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故事，这个老虎来怎么来的呢？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智慧观察了，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度化他，就是他那个心力就这样子一分别就现出了一个老虎来救他。就是我现在老虎来救他呢，怎么会这老虎现出来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他这么一动就现出来了。这是我们凡夫啊，没有禅定的人是不能的，做不到这一点。有禅定的人呢，能做到，就是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呢，他心里面这不是神通，这还不是神通。得了禅定的人呢，不一定有神通。他心里面想什么，想要把它现出来，就能现出来。他想是一个老虎，他就能现出老虎来；想一个猫，就现出个猫来。想什么就能现出什么来。他不需要动手去做，用什么东西做，不用。他心里这么一想，就会现出来。这个有禅定的人有这个力量。要是由禅定里边再修神通，而后才得神通的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现在观世音菩萨呢，也就是他度化一些众生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动手，他也不需要我要去到那个众生，也不用。他心里面呢，他那个智慧一观察，就像和在面前一样，他心里面一动，说要用老虎来度化他，这个老虎就出来了。就是要自在神力，观世音菩萨那个大自在无障碍的神通的力量，要怎么样呢、啊、度化众生就做到了，就是无障碍的境界就现出来，但事情做完了，这件事也就没有了。那么这就是叫做自在神力。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要是我们要做一件事很辛苦啊，还要休息几天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做的事和没做事一样，完全没有，我不能，如果是不自在的，那就有辛苦的意思。观世音菩萨大自在，也没有这个辛苦的事情。好，由于娑婆世界，这观世音菩萨这个大自在的力量啊，所以能够啊游化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啊。来救度一切众生的，
是无尽意菩萨一句问曰：世尊妙相具，何今重问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真，即达无尽意。如听观音行， 善应诸方舍，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是得千亿佛大大清净愿，何为汝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前面是普门品的长行，就是散文式的，这以下是寄送，就是类似我们中国的这个诗的形式。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普门品里边呢是没有寄送的，现在有寄送了，是在中国的隋朝的时候，有一位奢诺觉多三藏，他翻译的，所以呢就加在这上面，就有了这个寄送了。这个寄送啊，在经书里边呢大概的说有两类，一类就叫做七页，印度话叫做七页，翻到中国话嘛就叫做重诵，就是前边呢这个散文式的这个经文说的内容，再重新用诗的形式再说一遍，这就叫做重诵。这个意思就是大概的说是有三个意思哈，就是前面佛说的这个佛法，这个时候啊，这一部分人没有来，说完了他才来，才来嘛，佛就改变说法的形式，用这个诵的形式再说一遍，即新来的人呢，听一听，是这样意思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啊，佛在前面说的佛法，听到的人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所以佛再重说一遍，使令那个不明白的人呢能够明白，这是一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啊，把前面的文再重说一遍呢，这个受持读诵经典的人容易受持读诵，容易记忆，所以呢就有这样的重诵的经文了，这是一种。其次呢叫做嘎陀，翻到中国话就是孤起诵，就是他不是重诵前面的经文的，他有他不同于前面经文的新的意思独立的意思的，人们所以那就叫做孤起诵。现在的文呢是属于重诵一类的不是孤起诵。说尔时无尽意菩萨一即问曰，这个时候把前面的这个散文式的就是长行说完了的时候，无尽意菩萨一即问曰，又用这个寄送来请问佛， 这四尊妙相具，额今重问礼。这个第一句啊，是无尽意菩萨赞叹佛，啊，是释迦世尊呢，妙相具啊，有微妙的呀，啊，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具足了啊。这是赞叹佛的一句话。这个三十二相啊，转轮圣王也是有啊，不只是佛啊。这个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啊，顺陀罗难陀，啊，他具三十一相，佛三，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他弟弟也有三十一相啊。所以啊，顺陀罗难陀，啊，出家以后，在大众生里边呢，有人没有看见过佛的，就因为他就是佛哈，啊，这有这些事情的。当然，佛的相是无量劫来无量功德所成就啊，无人能及的。是额尽重问彼，这个额就是无尽意菩萨自称哈，啊，在重。请问比观世音菩萨的事情，啊，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这个佛子就是佛的弟子，按常理说呢，是不管是在家的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你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也好，你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也好，你是凡夫的菩萨，是圣位的菩萨，是大菩萨，这都是佛的弟子。但是要说是佛弟子呢，这里边的含义啊，就是能继承佛的事业。佛是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你能够继承佛的这样的事业，那你就是佛弟子。如果你还不能继承啊，你说你是佛弟子呢，就是名不副实了。所以有的地方的说佛子啊，一定是指大菩萨说的。这个阿罗汉呢，声闻的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生死得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所以和菩萨来对比啊，他们成佛子的意思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说的啊。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啊，可以呀，啊，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呢？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生死得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所以和菩萨来对比啊，他们成佛子的意思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说的啊。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啊，可以呀，啊，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呢？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生死得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所以和菩萨来对比啊，他们成佛子的意思不具足，这里边呢
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说的啊。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啊，可以呀 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呢的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生死得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所以和菩萨来对比呀、他们成佛子的意思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说的啊，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啊，可以呀 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呢的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死得生死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度广众生，所以和菩萨来对比呀、他们成佛意识不具足的。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的啊，或者说观世音菩萨观世有这样的德功啊，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呢的弟子，他们只能自己了脱死得生死涅槃了，他们不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度广众生，所以和菩萨对比呀、他们称意思佛子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的啊，或者说观世音菩萨观世有的这样的功法，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只能自己了脱死得涅槃生死了，他们不仅能够尽为来际的弘扬佛法度广众生，所以和菩萨对比呀、他们称意思佛子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独指观世音菩萨的啊，或者说观世音菩萨观世有的这样的功啊，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观世音这种名号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只能自己了脱死得涅槃了生死，他们不能尽为来际能够利的弘扬佛法度广众生，所以和菩萨对比呀、他们称佛子不具足。这里边呢是单指观世音菩萨的啊，观音菩萨说不是观世音他有这样的啊，可供也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什么原因呢？成为这种观世音名号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们自己了脱死得涅槃了，等说尽他们不因为来自能够记的弘扬佛法度广众生，所以来对和菩萨一比呀、他们意思称佛子不具足。这里边是都单指过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菩萨的观世有这样的啊，可供也名副其实的成为佛子了。何 因名为因缘观世音三因什么原因呢、啊、称为这种观世音因的地方呢是呢他们以恩将自己了脱死得涅槃了等说尽他们为什么不来能够地的弘扬佛法度大广众生所以在这个菩萨一比呀他们恩意思成佛子不具体此地主这里边是印度三国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的菩萨观世音虽然有德、啊、可供养灵法可以无其实地成为佛子了和因名为因缘观世音三间什么原因呢称为这种名观世音的弟子道呢是呢他们以恩将自己了脱死得涅槃了等说尽他们为什么不来能够地的弘扬佛法度众生众生所以在这个菩萨一比呀、啊、他们一生成佛子不具此地主这里边是印度三国的观世音菩萨